时任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9月16日星期四，下面系国际新闻。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FDA 星期三话，辉瑞公司上剂量新冠疫苗基础上加打第三针，可以提高个体对病毒嘅免疫力。但 FDA 同时表示，目前两针方案仍然能够提供足够保护，防止严重疾病。FDA 正在考虑紧辉瑞公司关于提供第三剂疫苗注射嘅请求。辉瑞公司表示，由于疫苗在第二次注射的6到8个月之后的有效性会逐渐减弱，因此需要第三次注射。辉瑞公司向 FDA 提交一份初步研究报告，报告显示300多人在注射了第三剂疫苗之后，免疫水平比之前注射疫苗后的水平提高了3到5倍。辉瑞还引用了星期三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以色列一项研究，該研究表明，在60岁以及以上的人群，接受第三劑疫苗的接種者的新冠感染率低了11倍，大約有100萬人參加了這項研究。具有高度傳染性的新冠病毒而株德爾塔在全球引發新一輪感染潮，入院和死亡人數激增。但是 FDA 在它的審查報告中表示，最近的研究表明，目前美國許可或授權的新冠病毒疫苗仍然能夠在美國預防嚴重新冠疾病和死亡。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專訪時說，尖閣列島中國稱為釣魚島，毫無疑問是日本的領土，日本將會按住保衛領土的方式去保衛尖閣列島。在9月16日播出的採訪中，岸信夫說，針對中國對尖閣列島和東中國海其他地區的行動，我們必須表明，日本政府堅決捍衛我們的領土，日本海上保安廳的船隻數量超過了中國。他說，日本和其他國家之間並沒有關於尖閣列島的領土爭端。日本近年來擴大自衛隊規模，增配先進的 F-35 戰機，並將軍艦改裝為航空母艦。日本還在這裡建造新型驅逐艦、潛艇和導彈，但同時強調，佢嘅軍費開支仍然大幅低過中國嘅軍費。中日海上領土爭端不斷，日本海上自衛隊9月10日喺鹿兒島縣奄美大島東側嘅比連區發現一艘向西北航行嘅中國潛艇，附近仲伴隨住一艘中國導彈驅逐艦。就喺北韓繼續進行導彈試射並引發國際社會譴責之際，美國傳媒星期三報導說，中國阻礙了聯合國一個監控北韓制裁的專家小組的工作，為該小組本月即將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的撰寫帶來困難。《華爾街日報》援引知情人士說，這個由8人所組成包括中國成員的小組即將在報告中指出，北韓政府繼續以使用空殼公司、掩蓋船隻身份等手段規避制裁，推進它的核計劃和彈道導彈計劃。報道說，中國政府不願意配合聯合國小組的工作，敷衍專家提問，甚至阻礙對有關問題的調查，例如是涉嫌違反制裁的船隻在中國海域作業等問題。報道說，專家小組向中國政府詢問了疑似規避制裁的船隻在中國水域反覆定期出現的問題，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僅回應說，疑似向北韓運送燃料的船隻自2020年以來未曾進入過中國港口。美國海岸警衛隊近日公布的照片顯示，由中國海軍055型萬噸導彈驅逐艦南昌艦率領一支中國艦隊8月底出現在阿留申群島阿拉斯加海域。有關人士認為，一貫反對美國海軍前往南中國海以及中國周邊國際水域行使自由航行權的中國政府，隨著海軍實力增長，已經開始派遣海軍艦隊前往美國的鄰近海域去巡航。中國方面表示，中共負責外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星期三9月15日以視像的方式會見了參加第12屆中美政黨對話的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代表，但是未有提及到這些美方代表的名字，美國傳媒都沒有任何有關這一次對話的報導。據報導，參與對話的美國要員以及民主與共和兩黨到目前為止亦都隻字未提這一次對話。 新华社和中国驻美大使馆星期三发布消息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北京以视像方式会见了出席第十二届中美政党对话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代表。杨洁篪在讲话中提到中美两国领导人9月10号的电话交谈，说两个人在通话中进行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杨洁篪敦促美国政府纠正一段时期以来的错误对华政策，同中国双向而行，共同采取积极行动，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他还表示，中美政党对话对增进彼此了解、深化对话合作十分有益，希望美国两党和各界有识之士继续为两国关系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发布消息说，美国代表表示，本届美中政党对话交流坦诚深入，双方应该努力深化沟通，持续扩大经贸、人民等领域合作，共同推动美中关系积极发展。但是中国未有讲到这一次政党对话会持续几耐，亦都没有提及到参加这次对话的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代表的名字。美国传媒都没有任何有关这次对话的报道。加利福尼亚州的选民在一次罢免选举中拒绝罢免州长纽森。这次选举在美国大约20个州是一个很少使用的直接民主的条款。随着选票在星期三陆续清点，有将近三分之二的选民拒绝罢免民主党籍州长纽森，在一次前总统特朗普发挥隐形作用的选举中击溃了46名挑战州长的人。民主党敦促对罢免提案投下反对票，但州长纽森星期二晚间在一次庆祝胜利集会上说，投票结果是肯定他和他所在政党的价值的。他说，我们对科学是的，我们对疫苗也是这样说，我们对终止这次疫情都是这样说。纽森的主要挑战者保守派电台主持人共和党人埃尔德说，口罩和疫苗等新冠病毒的防护措施都应该是自愿，不应该被政治人物强制。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据美国传媒报道，因为担心特朗普离任之前可能下令对中国开战，美国的最高将领曾经秘密两次致电中国的同行。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当局声称的为了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首场筹票，外界就担心这个选委会恐怕会开创假选举先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负责提名和选出行政长官和部分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委员会在9月19号将会举行分组界别选举，这个是北京改变香港选举制度之后当地的第一场重要选举。选委会选举本已经是被外界形容是小圈子选举，新的模式将会带来些什么改变呢？民主派阵营在选委会当中又会不会有一席之地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2021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经过修订后的选举委员会由1200人增至1500人，增加一个界别至到五大界别，各有300人，选委经由三种方式产生，982席由团体或者个人选出，156席由团体提名产生， 其中法律、会计和新增的科技创新界等部分议席，就由国家部委、机构或者团体在香港相关人士提名。另外360席是当然委员，包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占190席，立法会议员占90席，和6个专业界别的指名职位。40个界别当中只有13个需要进行选举，千几个候选人当中有60%是自动当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对美国之音话，同五年前相比，新一届选委会选举明显缺乏竞争性。
我相信最大的分别就是说，它多了很多这个组织和机构提名和这个当年的成员。选举的成分大减，以往很多可以在这个选举委员会投票的一些专业啊、中产人士等等，现在都没有了投票权。所以个选民基础锐减。咁亦都因此你见到今次嘅选举缺乏竞争性，即係基本上面大部分嘅呢一个议席已经自动当选。就算唔係自动当选嗰啲我哋俗称嘅一啲装饰性嘅选举，或者你见到成个界别入面可能15个人咁多一个人16个人出嚟选，咁都係特章一个，对嗰个选举结果我估都係冇大影响。
蔡子强认为呢个只係香港选举制度改变嘅序幕。
我相信呢个选举同我哋以往理解嘅选举唔同㗎啦，就係呢个係一个有中国特色嘅选举啦。中国特色嘅选举就係所谓嘅等额选举。等额选举意思即係话同以往大家可能觉得选举有得揀嘅，係一个差额选举好唔同。咁所以呢，即係喺而家选举委员会选举，嚟緊嘅立法会选举，甚至有人而家开始甚至怀疑呢一个行政长官选举会唔会都好似澳门咁样。嘅行政長官選舉咁樣，咁其實最後都係一個等額選舉，咁就變咗係冇得揀嘅。咁呢一個就係一個我哋慢慢開始認識咩叫有中國特色嘅選舉。
9月11日，選舉委員會第五界別嘅港區人大同埋政協當然選委發起喺香港各區設置俗稱街站嘅臨時攤檔，宣傳政綱。多个界别分组上千个当然选委和自动当选的选委响应，一连两日在各区设置超过1000个街站和民众交流，主题是落实爱国者治港，推动良政善治。不过香港民众普遍反应冷淡。出于安全考虑化名朱小姐的香港人对美国之音说，她相信北京是有意制造假象。
在個街嗰度擺街站咧，其實即以前係比較多係可能泛民嗰啲咧就會興做呢一啲嘢噶嘛。咁但係而家其實泛民都冇乜生存空間啦，咁變咗嗰啲街站咧，其實擺得出嚟嘅都係親政府噶啦。咁但係一般市民可能個感覺就係、原來個街仲可以擺街站嘅，好似以往以前嗰個感覺咁樣啦。咁又令到啲人錯覺有仲有選舉啦，所謂嘅選舉咁樣，咁會覺得係都係啦，又無奈又可悲咯，我覺得。
媒體就注意到，同上屆選舉比較，今次有部分候選人並冇提供政綱。个别人就连个人资料包括年龄和职业都没有交代。至于写下政纲的候选人，有不少是以政治取态作为政纲内容。以商界第三界别为例，18个候选人当中有13人的政纲是拥护一国两制，支持爱国者治港，支持选举改革等。
冇政纲这一样嘢，我想更加突出这个所谓呢、这個咁嘅所謂選舉嘅可笑之處啦，咁其實佢有冇政綱又好，或者基本上佢有冇嗰個候選人嘅名又好，佢係邊個都好，其實都係已經好似內定咗噶啦。咁但係又要做到其實你好似有選擇啊，好似有得投票啊咁樣。
中文大學學者蔡子強相信，香港區人大政協傾巢而出搞宣傳，反映北京當局對這場選舉心裡有數。
我相信北京和特区政府都明白啦，即系而家嗰个选举咧，喺一般市民嘅心目中咧，就会认为系缺乏呢一个竞争性，亦都即系同以往大家理解嘅选举咧相差好远。咁甚至咧，即系对呢个选举咧，就有好多嘅呢个怀疑。咁为咗要我相信系粉饰太平啦，令到大家觉得咧有选举气氛啦。咁所以即使嗰个结果已经系大局已定。咁仍然係叫啲人出嚟咧，即、就、係、是、要做一啲宣傳，甚至可能喺街入面做啲助選活動啊等等。而粉飾嗰個制度入面缺乏競爭性，同埋即係未選已經大局已定呢一個咁樣嘅情況。
喺新嘅選舉制度下，以往由民主陣營壟斷嘅區議會117席被取消，原本由民主派主導以個人票選出嘅第二階別選委議席改為團體票。並且增加由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同專業界別指名職位組成的當然議席。以往超過21萬個人票選民被全面廢除，改制後合資格的組織大部分都有建制背景，過往大多數屬於民主派的專業界別如同連根拔起。香港政治學者馬鄂對美國之音說，民主派缺席选举决定了今次会是一场平淡的选举。
我觉得过去的这个选举委员会这个界别分组这个选举，
马岳说过去选举委员会分组界别选举主要的竞争来自民主派，他们派出比较多的专业人士尝试争取最多议席，但是今次民主派几乎完全没有参选，总体来讲气氛比较薄弱，候选人在政治立场上几乎没有任何分歧，总体上还是要视乎个别界别的联系来决定谁会当选。马岳说，由于大部分市民无法参与选举，有关宣传活动根本无助于提高选举的认受性，选委会选民以团体票、公司票为主，在街站接触到选民的机会亦都不高。曾经出任高等教育界选委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认为，虽然同样是小圈子选举，但是改革前的制度显然比较合理。
法律界、教育界、高等教育界、社福界、会计界这些都是以界别内的人选一些代表，然后代表他们出去投票的。譬如以上一届为例，有成20多万人有权投票的。但今年你搞到得翻有資格投票的大部分都是組織，就不是個人，即登記了都9000多人是有呢個投票資格。嗰啲組織好多人香港都唔識，實際上係共產黨嗰啲外圍組織嚟嘅。
選舉委員會功能之一是提名和選出香港行政長官。鍾建華話：在以往的制度下，民主派可以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
因為民主派的成員咧，就做同埋相關的政黨咧，可以在1200个呢啲所謂選委會嘅名額裏邊咧，係攞到300多400个位嘅。咁再加埋一啲即係民主大派嘅，譬如話啲區議會嘅成員啊、立法會嘅議員啊咁樣啦。咁最上一屆咧，就有成400多个位咧係屬於呢個民主派嘅人嘅。咁400多个人就唔足以去贏個選舉啦。呢個亦都係中共呢個選舉制度要刻意製造的結果啦。但就算你不能夠贏選舉都好，你可以成為一個關鍵的少數，你要可以起碼舉個例講，你可以提名一個人出來跟即中央欽點的人競爭。
他認為經過改革的選委會選舉注定是一場切頭切尾的假選舉。
你一個選特首的委員會得個咁少人，得個1000多人，然之後得幾千人投佢哋選出嚟，咁你可想而知，實際上冇乜意義嘅。即係呢種咁樣樣嘅選舉，如果你話俾我聽係選舉嘅話咧，我真係無法接受。我覺得呢啲唔可以叫選舉，根本就係變相陰點。選舉過程其實係假嘅，選民嘅亦都係假嘅。嗰啲組織唔係一啲有意義、有代表性同埋有廣泛參與嘅組織嚟嘅，所以其實成個選舉都係好有欺騙性咯。
香港政府对于这场改革后的首场大型选举显然十分重视。9月14日，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网页撰文说，每逢举行大型活动，保安局和相关部门会因应活动的背景性质等作风险评估， 制定行动策略。针对9月19日的选举，警方会严阵以待，作出必要部署，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邓炳强又说，香港潜藏本土恐怖主义危机，一定要时刻保持警觉。他强调，有一小撮死心不息的极端分子，透过软对抗方式荼毒大众思想，透过媒体、影片、刊物、文化艺术甚至网络游戏等，刻意灌输错误观念，市民对此要高度提防。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管理维基百科全书的维京媒体基金会为回应对用户安全的担忧，决定封锁7名中国大陆的用户，并且取消另外12人的管理员权限。一个名叫中国大陆维基人用户组就反驳基金会并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又质疑举报者是有反共、港独、台独的行为，又指基金会从没有支持过中国的社群。他们又警告有关行动将会带来行政的烂摊子，他们又扬言会用实际行动反抗打压，直到胜利为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管理维基百科的维基媒体基金会采取史无前例的行动，封锁7个中国大陆用户，并且取消另外12个人的管理员权限。基金会说，行动是回应渗透忧虑，而且行动是必要的，因为有用户受到威胁，亦都有用户人身安全受到伤害。维基媒体基金会社群应变与可持续发展副主席马基丹尼斯在9月13日发表声明，说行动是深入调查未获认可的组织中国大陆维基人用户组之后决定的。丹尼斯说，基金会发现有人蓄意渗透，从而取得权限，以及推进和开放知识理念相反的目标。他又说，有部分受信任的社群成员可能已经成为外部团体威胁或者利用的目标，包括这次行动中被取消权限的用户。基金会的总部在美国三藩市，在全球多地设有分会，而维基百科的管理员是由一班已没有参与的用户选举产生。中国大陆维基人用户组拥有大约300名成员，而维基百科在中国大陆已经被封锁多年。今年7月，香港自由新闻报道说，有中文维基编辑疑似威胁联络香港警方国安处举报热线，告发香港用户。那个编辑否认有参与这件事，而他是这次被禁的7名用户之一。丹尼斯说，基金会不认为有任何个人资料被流出。丹尼斯说，基金会不希望努力维护自由和开放知识的中国用户感到不受欢迎，但基金会不可以在明知用户安全可能遭受威胁的前提之下，放任他们暴露在危险之中，而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丹尼斯亦都向全球活跃贡献的4000几个中文维基人保证，会继续支持他们，为他们提供人身和资讯安全，以及更正向有效率的环境。一个不愿意具名身处香港的中文维基编辑透过短信对美国之音说，相关的事件已经酝酿3年，但他没有预测到基金会今次行动会这么快。他说他都暂时不清楚基金会所指的人身安全伤害事件的详情。中国大陆维基人用户组就发表一篇名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声明反驳。声明说，基金会用莫须有的理由封锁用户，批评基金会受中文维基社群某些人怂恿，未经考究、未听取他们回复之下黑箱操作。声明说，基金会没有考虑举报和递交证据的人是否与中国大陆维基人用户组有利益冲突，有没有考虑那些人是否反共或者是港独、台独的支持者。用户组反驳基金会的未获认可身份，说他们300多个成员过去4年有多次活动，按照基金会的标准足够被承认，但他们没有申请，因为如果申请成功，按照中国政府管理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他们反而不能够运作。用户组指控基金会从未向中国大陆花钱支持当地社群。 用户组话，中国政府至今冇阻拦过佢哋组织聚会同埋活动，而佢哋担当危机管理员嘅成员，全部都系经过正式嘅民主途径当选。声明警告，中文危机最活跃嘅十个管理员，有四个都被基金会取消管理员权限，基金会并冇考虑行动将会产生嘅行政烂摊子。用户组喺声明对成员话，佢哋要用实际行动反抗打压，即使失败都要多次斗争，直到胜利。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二的报道说，根据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由于担心特朗普总统在败选之后可能下令对中国发动战争，美国的最高军事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两次同他的中国同行是通了电话，他在电话当中保证美国不会对中共发动袭击，如果有袭击的话会事先警告中方。这个披露在民主与共和党国会议员当中引发了不同的反应。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在星期二就致函拜登总统，要求他解除米利的职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该报的资深记者伍德沃德以及是罗伯特科斯塔在下星期将会出版的新书《危险》当中透露，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分别在2020年10月30号，即是美国总统大选前的4日，以及是今年的1月8号，即是特朗普支持者在国会山发起致命的骚乱两日后，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将军，向他保证美国是稳定的，不会对中国发动袭击，如果有袭击的话，他会事先向他是发出警告。这两位记者说，他们这本书是基于200名消息人士进行的采访而写成。伍德沃德是美国著名的调查记者，以及是畅销书的作者，最早是以报道水门事件而名声大噪，他撰写过20本有关美国政治以及时事的专著，其中包括特朗普总统的执政、科斯塔2014年进入华盛顿邮报，是负责报道白宫、国会以及竞选的全国性政治记者。他亦都是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 PBS 的一个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以及全国广播公司等电视台的政治分析师。美利将军的办公室拒绝就此事是自辟。特朗普总统的儿子小特立德在推文当中对有关的报道作出回应，说因为特朗普他在总统任期内致力于结束战争，会想要发动战争的想法是荒谬的，如果美利将军是这样想，这个就是一个白痴，如果他不是这样想，他仍然是做了据说他做过的那一件事，这样他比1月6号在国会大厦的任何人都更加接近于一场叛国政变。路透社的报道说，白宫发言人皮埃尔被空军一号上面的美国总统拜登的长记者问及有关的报道时候拒绝置评，而是让记者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国防部查问。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任命美利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职，但是美利对他参加2020年6月和特朗普的一次合影活动表示遗憾，引发了特朗普的愤怒。当时联邦执法部门强行赶走了在白宫附近的一个公园进行和平示威的抗议者，以便让特朗普可以通过那里是走到附近的一个受损的教堂前。而在该个时候开始，特朗普在推特上面毫不留情地对美利将军进行批评。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美利在1月8号的第二次与中方通话是为了安抚中国对1月6号事件的担忧，但是书中表示李作成将军并未有那么容易被安抚，即使是美利向他承诺我们是100%的稳定，一切都很好，但是民主有时亦都会紊乱。报道说，美利将军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一次通话是促使到他第二次是与北京进行接触的部分原因。佩洛西在电话当中对美利说，他疯了，他知道他是疯了。根据这本书引用的通话记录，美利将军回答说，在所有问题上面我和你是意见一致。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这本书还透露 美利将军亦都给予美国印太司令部的负责人打电话，建议推迟当时即将举行的军事演习。他还要求高级军官宣誓，如果特朗普下令启动核武器，他必须要参与军力。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星期二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向拜登总统致函，敦促他立即解除美利将军的职务。他在信里面说，最近有报道表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利将军的积极的损害现任美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并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发生武装冲突之前图谋将机密信息泄露给中国共产党，他是对此深表关切。卢比奥表示，这个表明美利将军缺乏良好的判断力。卢比奥还说，美利将军试图为他的鲁莽行为辩解，辩称说他是认为军方的判断比他的文职指挥官更加稳定。这位参议员认为，美利将军在这个做法开设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可能破坏美国长期以来由文职人员控制军队的原则。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刘云平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他认为这个说明了美国总统在发起核打击之前获得国会授权的必要性。他在推文当中说，这个世界的命运不应该当作为只是取决于单一的一位将军，他在这种情况之下，马克米利试图阻止一位精神不稳定的总统，这个就是为什么为我们需要通过我和马基参议员提出的要求美国总统在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时候获得国会授权的法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针对中国官媒宣称如果美国同意台湾驻美代表处更改名称的话，中国将会召回驻美大使，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太小组主席阿米贝拉在星期二对此就表示，美国不是立陶宛，如果中国好像对待立陶宛一样召回驻美大使的话，这样将会是反应过度。不过他亦不会低估中国的过度反应，因为这种反应在其他地方都已经见过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阿米贝拉是在和亚太小组首席共和党议员夏伯特共同参加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就两个人提出的台湾和平稳定法举行视像会议时，针对美国之音的提问做出上述的表示的。美国之音询问两位议员和主持人，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自上个礼拜在《金融时报》报道拜登政府认真考虑允许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改名称为台湾代表处之后，不单止中国外交部已经严正抗议，官方传媒《环球时报》亦都宣称中国将会采取包括召回大使以及解放军战机飞到台湾上空等报复行动。美国在做出是否同意更改名称的决定时，怎样去估计中国会可能的反应呢？葛莱尔在请两位议员回应前自己先表示，虽然他并不认为《环球时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权威的发信号来源，不过他认为对于解放军可能飞越台湾上空的威胁还是要必须认真看待的，甚至中国可能会召回驻美大使的问题亦都必须考虑，因为这个的确是中国对立陶宛采取紧的措施。贝拉答复说，他当然不认为仅仅是谈论台湾驻美代表处更改名称就有乜嘢嘅危险，佢的确为我哋一啲共干力同能力嚟到思考关于更改名称嘅问题。不过佢认为更改名称一事应该系一个更加广泛策略嘅一部分，而唔应该被视为系一个孤立嘅事件。拜登政府可以同其他理念相近嘅盟友讨论，理解佢哋对呢件事嘅想法。对于中国可能做出嘅反应，贝拉话，我的确认为你们会见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们会见到一些虚张声势，不过美国不是立陶宛， 所以我不认为威胁要撤回大使，我认为最终是他们一个过度的反应。不过我亦都不会低估中国的过度反应，因为我们已经在很多地方都见到过。主管不主张应该更改名称，或者将更改名称的选择去排除，但是贝拉说华盛顿必须确保发出一个信息，这个就是美国不是改变估计的一方，因为美国有一个几十年来对台湾和全世界都运用良好的方程式，是中国和习近平改变了估算，迫使美国和全世界去重新思考怎样令到台湾人民能够持续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身为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创办成员之一的夏伯特接著表示，他还在这里对台湾在东京奥运会被称为中华台北感到很生气，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有时象征性就是实质性，只要是关于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都会感到愤怒，他们不要见到任何可能涉及到主权的事，至今他们已经霸凌台湾几十年了，任何小事都会被他们放大，而且要大家做出批评，不单止是对台湾，对美国也是这样。他说包括美国职业篮球联盟 NBA 及很多企业都对中国叩头，他至今还是对此感到愤怒和被冒犯。他认为好像是由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来到作为美国的代表是有道理的，令到这个职位得到参议员外委会的任命听证会来确认，更加能够使他被提升到去大使的级别。虽然这些事情无疑会使到中国愤怒，但这个也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因为只要美国做出任何可能赋予台湾可信度的事，都会令到中国不高兴。不过夏伯特强调他也都要尽可能避免军事对抗，虽然台湾事实上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台湾并没有正式宣布独立，他认为只要台湾没有这样做，很多有意义而且重要的事情美国就应该去支持。两位议员也都讲到了他们在六月份提出的台湾和平稳定法，这个法案是为了应对中国对台湾日益增加的威胁而制定的长期性战略，目的是在于从军事、经济和国际空间的层面来到支持台湾，确保台湾人民持续保有决定自己未来前途的空间。阿米贝拉强调，是习近平越来越咄咄逼人，对台湾毫不模糊的态势，迫使到美国重新思考应对方式，采取战略威慑来到维持台海现状，目标是要确保台湾人民能够自己决定未来的道路。多次提出支持台湾法案的夏伯特亦都大声疾呼的，台湾必须加大不对称战力的投资，而不是购买那些昂贵的战机。他说习近平将征服台湾视为他政治遗产的一部分，中国对台湾的作为越来越咄咄逼人，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挑衅有如侵略前的演习，在台湾的处境日益越危险之际，他非常担忧台湾的年轻人不一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威胁，我担忧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威胁看得比台湾人民更认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全球多个国家的国会议员对立陶宛因为与台湾加强关系而受到中国报复作出了声活，呼吁全世界民主国家和立陶宛以及台湾站在同一阵线，共同对抗中国的威逼外交。而同时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亦在华盛顿会见了立陶宛的国会议员，感谢立陶宛政府和人民在台湾疫情升温的时候慷慨捐赠台湾新冠肺炎疫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国际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在9月13日星期一 在推特上面贴出视频，包括欧洲议会、立陶宛、英法、丹麦、瑞典等欧洲多国，以及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国国会议员在一个视频之中发声，表达他们和立陶宛以及台湾站在一起对抗中国胁迫外交的立场。在视频中，这些议会成员以一人一句话的接力方式发言，表示中国政府正是对立陶宛发动威胁及恫吓的攻势。立陶宛由于支持民主并且欢迎台湾在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而遭受到中国政府的报复，阻止立陶宛的贸易出口。中国官媒更威胁要立陶宛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这些是中国政府又一次利用经济手段胁迫小国就范。议员说，通过霸凌立陶宛，北京意在向全球民主发出警告，而唯一能够阻止霸凌的方式就是站起来对抗他。他们又说，他们呼吁他们的政府和立陶宛人民肩并肩站在一起，如果立陶宛受到中国惩罚，全球民主盟友必须准备好给予协助。此外，议员亦都表达和台湾人民站在一起的立场，台湾在国际社会有重要角色要扮演，所有国家都有权利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情况之下和台湾建立关系。他们呼吁全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对抗北京的胁迫外交，是时候和立陶宛站在一起，是时候和台湾站在一起。就在这些国家的国会议员为力挺立陶宛以及台湾发声之际，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星期日亦都在华盛顿的商帐园宴请立陶宛外交委员会主席帕维里奥尼斯以及议员伊曼纽尼斯、津格里斯，感谢立陶宛今年六月在台湾疫情升温、急需新冠肺炎疫苗之际，捐赠20,000剂疫苗给台湾的慷慨之举。台湾亦都曾经在去年全球疫情极为严峻的时候捐赠100,000片口罩给立陶宛。帕维里奥尼斯在他的推特上面贴出他和萧美琴会面的照片，并且说好高兴在华盛顿会见真朋友，亦都注意到感谢立陶宛的口罩。照片当中，萧美琴及台湾驻美代表处人员都带有印有感谢立陶宛字样的口罩。萧美琴在应媒体询问有关他和立陶宛议员会面的情形之后，分别在他的推特和面书上面发文感谢立陶宛捐赠台湾疫苗，并贴出会面的照片。他说他很荣幸接待来华府访问的两位立陶宛议员，席间特别感谢立陶宛政府和人民慷慨捐赠疫苗，并彼此分享台湾和立陶宛各自在历史上面的对强权霸凌打压如何争取自由的经验。近来已经有欧美多国的议会成员接连发声支持立陶宛和台湾发展关系，包括欧洲福尔摩萨俱乐部、致函欧盟领导层、欧洲议会及英美等各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发表联合声明，以及欧洲议会外委会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及修正案等，都表达对台湾与立陶宛互设办事处的支持。台湾外交部亦都在一个声明之中对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声援立陶宛以及台湾的举措表达感谢。声明说，今年是立陶宛脱离前苏联重获独立的30周年，亦都是台湾自1996年首次总统直选以来的25周年。台湾与立陶宛作为亚洲及欧洲两个新兴民主国家，各自经历独裁专制政权的统治，深知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等普世价值的可贵，本年同意相互设处深具意义。声明又说，面对北京的胁迫手段，台湾和立陶宛拓展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亦都将会持续和欧洲、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等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全力巩固全球民主阵营的团结力量。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立陶宛和台湾互设代表处，尤其是立陶宛允许台湾以台湾之名在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因此决定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亦都召回驻中国大使作为抗议。8月10日，中国外交部就召回大使发表声明，说 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反复的交涉，晓意利害，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此举公然违背两个建交公报精神，并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误决定，采取切实措施消除恶劣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所谓共同富裕的号召之下，中国最新的财富分配改革方案，除了锁定民营企业家、超级富豪等等高收入群族之外，属于低收入群族的农民工亦可能会被纳入，因为中国的农业农村部近期释出了正在规划农户自愿退出承包土地机制，亦即是第四次土地改革的信息。针对这个系列的重权改革，部分分析人士就担心中国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恐怕将会导致共贫而不是共富，甚至有学者就警告，在面对中国国内外经济和政治的挑战之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改革路线恐怕会将中国带回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喊出共同富裕之后，互联网巨头纷纷慷慨解囊，争相戴上慈善的帽，先是腾讯加码，接连宣布捐出总额1000亿人民币来到响应共富的政策，接着拼多多亦都在八月底捐出100亿人民币，而阿里巴巴就是在9月2号启动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誓言在2025年前捐输1000亿人民币。在这个之前，美团首席执行官王兴和小米创办人雷军已经分别在6月和7月各捐出了价值大约在22亿美元左右的持股作为慈善用途。中国企业家的捐款显然并非突然良心发现，共同富裕这个关键词早在去年10月的中共19届五中会上面就已经被确立为中共未来的施政主轴。今年8月17号，习近平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0次会议，以下简称财委会的时候，更提及三次分配的相关规划，俾民营企业主明确感受到掏腰包参与共同富裕的责任是逃不掉的。所谓三次分配是由被誉为国师的中国经济学家黎以宁于90年代提出，他认为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体现在每一个人因能力高下所赚得的报酬多寡，而第二次分配就由政府来主导，利用税收、社会服务等手段再次调节。至于第三次分配，就由收入过高的企业或个人基于社会责任捐赠私有资产，制作低收入者来到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这个学术理论似乎获得了习近平的青睐，可望成为中共出台的新政策。虽然中国官方强调企业捐书要出于自愿，亦都尚未颁布具体的规范，但是民营企业家已经积极入列，主动响应共富。对此，长期关注中国情势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梁舒桓分析，一党独大的中共不单止手握专制权力，在整个国家资本的分配当中，还能够透过银行等的体系握有最高的分配权，因此 在这个前权结构之下，企业家只能够俯首称臣。
我也没有怎么样啊，我就是出了一个通知嘛，你们为什么要一直捐钱出来？这就是中共的专制权力在背后。之前整个半年的时
间，梁思源对美国之音说他也都没有怎样去做的，他就是出了一个通知，你们民企为什么要一直捐钱出来呢？这个就是中共的专制权力在背后。之前整个半年的时间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他可以动用非常多不同系统的官僚体制来到处理任何有问题的企业，因为在中国是一个法治非常不完整的地方，不单只是企业家，中等收入族群也都担心共富改革可能冲击到自己的财产，因为就在财委会定调要合理调节高收入人口的财富之后，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经济周刊随即在8月31号引述国家统计局长的旧讲法，提出中国典型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大约在10-50万元人民币之间，报称之言下之意，家庭年收入50万元以上可以认定为高收入家庭，可能成为共富新路径下被调节的目标。针对这个收入的标准，众多中国网民一片哗然，部分网民透过微博贴文表示，在北京年收入50万只能够勉强过日子，其他网民就说深圳年收入100万以下，只要有房贷车贷就要节衣缩食。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琦直言，该报道引述的中等收入的标准上下限的差距高达5倍，本身就值得商榷。他说若要以此作为加税的依据非常不妥。另一方面，就在财富分配引发热议的同时，中国农业农村部近期在答复人大建议的时候指出，将会按照中央的要求指导地方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面，明确退出承包地农户主的主体资格，稳步探索建立农户承包地退出机制。这一纸的声明似乎令到一向被视为中共政权基础的农民阶级亦都没办法自碍于这一波的财富改革的浪潮。农村农业和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里面重大又敏感的问题。中国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地承包制改革理由是，随着各地近年推行城镇化，很多农民涌入城市打零工，早已经不务农，因此官方计划整合农民工所承包的土地，以提高农地使用的效率，亦都令到继续留在田间务农的农民能够增加收入。虽然官方强调农民工将会在自愿及有偿的基础上面推出农地承包，但是回顾中国的土地改革历史，仍然不免令人有所疑虑。1949年中共建政后的第一次土地改革，在斗地主的号召之下，令到农民首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几年之内中共就在农业集体化的大旗之下，令到各地农民排队划押交出刚到手的田地，并且自愿加入各类合作社，直到1978年农民才随着邓小平的包干到户新政重新获得承包土地的权利。事隔42年之后，中国农业农村部近期提出的退出承包倡议，部分分析人士称之为中国的第四次土地改革。对于这项变革，复旦大学的张琦认为，在农地收益高于持有成本的现况之下，实在很难想象有农民会自愿退出承包。他建议官方应该令到农村集体土地入市，以便给土地在市场机制之中流转，给农民更多直接收益。不过曾经在1980年代以文汇报记者身份派驻北京的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就质疑，中国农民并没有自愿的空间。
什么叫自愿？实际操作真的不管你自愿不自愿，我出多少钱你就要把土地归公，这个就等于50年代的赎卖政策，但是那个钱是政府定。
刘瑞兆对美国之音话，乜嘢叫做自愿呢？实际操作就是无论你自愿不自愿，中共出几多钱，你农民就要将土地归公，这个就等于是50年代的赎买政策，但是这个钱是政府定的，后果只有加速农地以及农民这个问题更加复杂。中共最新的财富分配规划仿佛一套组合拳，全面涵盖企业家、中等收入族群以及广大的农民。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三位学者都认同，这次改革是为了解决中国近年加剧的贫富差距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体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了峰值的 0.491 之后，十多年来都在高位徘徊。2019年衰略降至 0.465， 仍然高于 0.4 的警戒线。分析人士说，中共的财富分配改革政策虽然立意良善，但是一刀切的手段就引发争议。9月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盈发表一篇名为《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文章，以历史观点进行剖析。他指出，无论200年前的英国，亦或是40年前的中国，都是在搞市场经济之后才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亦都唯有市场经济才能够令到人同人变得更加平等。张维盈在文章之中疾呼，是企业家创造了工作机会，才比大众的工资得以提高。中国政府假如消灭了企业家，恐怕令到多数的中国人都会返回到赤贫的状态。张维盈在文末重申，唯有强化改革，中国才会走向共同富裕。张维盈说，如果大家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引入越来越多的政府的干预，中国只能够走向共同的贫穷。不要忘记，当年搞计划经济的本意是为了穷人的福利，结果就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穷人，使到穷人的命运比过去更加悲惨。张维盈的文章被视为是勇于对官方吹哨并且发出预警，对于张维盈的警告，同为经济学者的张琦指出，针对企业家究竟应该分配到几多利益的争辩，各国皆然，但不同于西方的国家，中国政府的作用格外强大，因此他亦都认同政府和市场之间应有合理的界线。
政府的手不要伸得过长，不该管的他不要管，是吧？要给企业家足够的这个空间，要尊重企业的这个产权，保护企业家的人身安全，所以对政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想这个我和张维盈教授是完全一致的。
张琦说，政府的手不要伸得过长，不该管的他不要管，要给企业家足够的空间，要尊重企业的产权，保护企业家的人身安全，所以对政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想这个他和张维盈教授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在共同富裕和土地改革口号之前，中国社会今年经历过互联网的反垄断、教育双减、文化娱乐产业的整顿等一连串的官方的重权，对于中共这种不惜牺牲经济利益的改革手段，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吴玉山日前在一场研讨会之中直言，习近平只是走向再无化的道路，将中国从邓小平时代以来的后极权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带往极权方向走。吴玉山用所谓的后极权资本主义发展国家概念来到形容中国在维持高速经济发展的同时，依然保有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与公民社会的渗透。以上是美国之音文东台北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